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这两天啊，天气渐渐的就转凉了，还下了雨，所以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天气总是忽冷忽热，那身体呢也容易跟着不适应。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从春季呢顺利的过渡到夏季，吃的呢是既清爽又养生，让大家能在这个季节呢吃得舒服，精神也好。
听众朋友好，我是小芳。
我是摩卡。
今天一早一出门哈，天气在下雨，
是
天气也真是好凉好凉的啊！这两天
感觉夏天还没过，怎么就到秋天了？
啊、对、啊，是这感觉。不光你是这种感觉哈，昨天许哥来做节目，
哦，
许哥就跟我讲，他说、嗯、我这皮算厚的了，我到晚上都觉得哎，这天气有点冷。
对，
我就问他为什么我们家那后院的那个柿子没结花、嗯、没结果哈、啊？他就讲，不光是他们呢，连我都觉得是这样。所以这天气真的是不稳定。
是，
昨天在那个后院小天地的节目当中说到，怎么这种气候下打理呀、花呀、草呀的。
对，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怎么照顾自己。
是，这个时候啊，就是那个湿气比较重，所以呢，就是在饮食上啊什么的，咱们就做个小调整。等到那个夏天呢，它就开始热起来了，这个时候最好呢，就得吃一些清淡的啊、去湿的食物。所以呢，摩卡呢想给大家推荐几样食材，
嗯，
这些特别容易买到，什么大华九九啦、哦、什么 H Mart 啊，都很容易买到的。
哦，那哪些呢？比如说，
就比如说苦瓜吧。
嗯、哦，当然了，
苦瓜炒鸡蛋。就特别适合现在吃。
哇，那得炒得好呀、
啊、
不然的话。
对，可不是嘛。日本这个时候超市里头这一道菜呢、嗯、就是盒饭里头呀小菜里头
经常
都会有。哎、
哦、
苦瓜炒鸡蛋。它主要就是能够清热明目，还能够呢就是帮助降火。再有一个呢就是做法特别简单。
啊、
把苦瓜切成薄片、
嗯、
然后用那个盐啊稍微抓一下去点。把它那个苦味去掉，
你说盐就可以去那个苦味是吧？
对、
哦、
再用鸡蛋一起炒，10分钟就能上桌、
哦、
就很快，你这个时间很短，
听起来很简单。
对、
嗯、
你有没有发现鸡蛋可以炒一切？
哇，对呀，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发明了个鸡蛋炒胡萝卜丝，因为当时有一天我只有这两样东西来了，然后发现超级好吃。
对，那鸡蛋哈，在我看来哈，炒番茄，
嗯，
炒苦瓜不用说了对吧、
嗯、
炒丝瓜，炒虾仁儿，那又嫩又香。
炒虾仁
，炒木耳，炒点辣椒还开胃，对吧、
嗯？
炒点黄瓜，炒点洋葱，哎，反正再炒点剩饭，
百搭。
对，再炒点剩饭是吧？所以就是，反正你就没啥可做的，
炒谁谁好吃。
哎，对，你就鸡蛋炒一切，对吧？而在第二个呢是冬瓜，
嗯，
冬瓜薏米瘦肉汤，这个呢就是健脾的。就是祛湿健脾，我觉得对我们女性特别友好、
哎、
那个冬瓜吃起来呢也软软糯糯的，很好吃。它做法呢也很简单，就把那个冬瓜削削皮切成块，配一点薏米啊和那个瘦肉，放到锅里煮个半个小时就好了。
哎呀，清淡又解暑。
对，特别好、嗯、这个汤其实就是特别适合夏天喝、
嗯、
就是你第三个是什么呢？是丝瓜。
哦，丝瓜，
你看哈，土瓜对，苦瓜苦瓜冬瓜丝瓜全是瓜是吧，夏天就得吃瓜。就是还可以听点别人的什么八卦什么的哈，待会儿摩卡跟大家聊个金凯瑞的八卦，现在咱先说丝瓜、
哎、先说瓜。
对，丝瓜也可以炒鸡蛋，也可以做汤、
嗯、
或者呢就是简单的凉拌，都很清爽。我在日本啊有个朋友，他家的院里就种了丝瓜。
哇，
然后每年一节的时候再给我拿几个过来。哎呀，我在日本炒他家种出来这个丝瓜，哎呀真的是很难忘、
嗯、
那个丝瓜炒鸡蛋真的很好吃，我是特别喜欢。
嗯，你觉得朋友送的一个丝瓜跟你超市买的它有还是会能感觉到不同？
不一样，不一样、嗯、而且自己家接的那个吧，大的特别大，小的特别小，所以非常有特色。对，另外呢就是很温暖。
嗯，
好朋友来给送的、嗯、想着你。你知道日本那个院子啊，它不像美国一个大院，它那里头能种的面积是很有限
啊、哦、所以能给你真的是不一样。
那是自个儿家亲姐姐去了都心疼摘，但还特意给我留几个、啊、送给摩卡吃。
看把你
美的哈，对，老温暖。
你说这个我就发现哈，朋友送的这个后院的真的不一样。就邻居家呢、
嗯、
那个种那个火龙果，哎，然后呢送到我们家来、
嗯、
太不一样了，就跟超市的 长得一模一样，但吃起来怎么那么好吃？
自从自己家里有了大枣树之后，超市里的枣就也没那么好吃了，橘子也不对劲儿了，苹果也不是那个味儿了，是吧？
对呀，所以我想这丝瓜，要是我能吃到这个自己种的哈，真的是会非常的不一样、嗯、
啊！听众朋友们，谁家有多余的，给小芳送两根儿哈？要
没有，我现在惦记那火龙果呢，我经常伸长脖子看邻居家那个熟没熟
啊。不过其实真是要多吃点新鲜的蔬菜啊、水果啊。一直哈听人家强调，就说少吃油炸、
嗯、
少吃辛辣的，不要吃太甜的，要戒糖，要多喝温水，这样呢皮肤呢就会变好，身体呢、
哎、
也不容易那么疲倦，还真是这样、
嗯、
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啊，对啊，夏天嘛一定要吃得清爽一点，身体本身的反应。
对，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暖心的小故事哈。
嗯、
我认识就是咱的一个 Cupertino 的一个华人的妈妈、
哦、
她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
嗯、
去年的这个季节她的孩子就皮肤痒啊，容易上火、
嗯、
也长痘，脸上就皮肤就发红啊什么的、
嗯、
后来呢她就开始每天给他家里的人做这个苦瓜啊、冬瓜啊这种简单的菜，然后同时呢就把那个油炸的食物啊减少了一些，坚持了两三个星期，反正不到一个月，哎，他就发现孩子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就减少了，他老公也不是喊天天多累啊多累啊什么的。
哇，
对，
就这么有效啊，那真的是食疗。
像我就比较皮实，猫卡就喜欢吃什么炸鸡配可乐。哎呀，这
你适合川普的饮食。
对，我觉得这苦瓜多苦，那生活这么苦，还要吃苦瓜，是吧？这个太苦了。但不过跟你说啊，我第一次吃苦瓜的时候是在北京，从来没吃过。我是大连人，毛卡是大连人，东北人、
嗯，
真的没吃过苦瓜。第一次到北京去，在北京读大学吃苦瓜。哎呀，真苦啊，这怎么还有人吃苦瓜呢？这什么爱好啊，真就没啥吃的了吗、
嗯、
有的人他是真爱吃、
嗯、
后来啊吃着吃着你就不觉得它苦了。
嗯，
我后来真的就爱吃苦瓜了。
哇，
那个时候北京啊家常菜10块钱一盘，那一盘炒苦瓜10元人民币，哎呀炒的那叫一个脆呀。
哇，
真的是你吃完了它那个苦味的之后它有一种清香。
对，
苦瓜真的是喜欢吃的人呢，
好东西，
对，就知道摩卡在说什么了。嗯，现在有的苦瓜都整得黑不出溜的，都变色了。它那个炒出来真是还
清脆清脆，
清脆清脆，颜色也是很绿的。这是就是色香味都是非常好的。北京家常菜我还是很怀念的，所以呢，你可以试一试啊，苦瓜炒鸡蛋。
对，所以说回刚才的这个故事的话呢、
嗯、
养生看来真的不是很复杂，就是每天翻菜咱们开始一点点改变。
对，
是吧？
是。
哇，
而且转季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心烦，
嗯，
容易累啊什么的，其实这个就是你的身体啊在适应的这个正常的反应。
嗯，
所以呢，哎，还有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减压的方法，特别简单。怎么做呢啊？
中西医结合，连这你也会了？
就简单哈。
嗯，
咱就看看，因为简单大家可以试试，就吃完饭之后啊、
okay.
找个安静的角落。
妈，还得找个安静的角落。
深呼吸3次。
嗯，
然后呢轻轻按一按内关穴。
哇，内关穴
知道内关穴在哪儿吗？
嗯，
上网上查一下，就在
大概吧，手腕是吧？
对，手腕内侧，
嗯，
往上3指的位置。
啊，
很专业哈，这
个地方我来试一试啊，一捏还蛮疼的呢。嗯、
啊、可以帮助安心凝神。
内关穴，嗯，
对，这个穴位是不是很好记？
对，这穴好记。那么现在我想听听啊、我们听众朋友的声音。
是，
哎，小芳和摩卡回来这个时段了，那这个大家是不是还在呀？哈、
嗯，
要不要告诉我们一下？如果您手头方便的话呢，您给我们的短信平台9619611发一个短信告诉我们啊，您和我们小芳和摩卡在一起。
是。
那么最近的天气的变化对您的影响是什么呢？哈，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以及你有什么清爽的饮食小秘诀，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告诉更多的听众朋友，那也可以告诉我们在这里留言。
嗯，其实啊，我觉得我们听众啊，好多人啊，那养生的秘方老了去了。
嗯、
我呢，知道的是很有限的、
嗯，
所以呢，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有什么小秘方，跟猫卡说一下，我也长长知识。
哎呀，
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回来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
我是小芳，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在短信平台上回复我们了，告诉我们啊，一直在听，很喜欢我们的节目，在这里表示感谢，
非常感谢。
耶，继续。
是，刚才啊，咱们讲了怎么养生啊，然后就说了各种瓜，对吧？接下来呢，咱就吃一个明星的瓜。哎，你知道金凯瑞吗？
啊，对呀，金凯瑞，哇，笑星啊，
是。啊，他在2017年的几次采访里啊，一直就在讲说他不是金凯瑞，金凯瑞根本就不存在、
啊，真的。
对，金凯瑞就是我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呢，
这话听着有点好深奥啊。
对，我为什么讲他，就是觉得，哎，他怎么突然间就是变了嘛？现在对于他这个说法也很多，对吧？所以我就来吃个他的瓜，因为他确实很搞笑。
嗯，
我觉得他真的是个天才。
我刚才说那话让我想起了庄子梦蝶
啊，
到底是
很深刻啊。
对，蝴蝶变成庄子，庄子变成蝴蝶。
他是让全世界笑了30年的男人，对吧？
不容易，
真的是得到了名气、财富、掌声，那个票房冠军。最后呢，他开始就是问了自己一个从来都没有人教他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
就是在所有的这些角色、所有的成就、所有的就是他认为的他的这个底下，就是他说你认为的你的东西底下到底是什么？就是我是谁？
这句话都有点听不懂了。你认为的你的底下到底是什么？
对，就是你的这个名字啊，你的这个肉身啊，你的这个形象啊，这个底下到底是谁？
或者叫这个东西的后面，
对
对吧？它是什么？
就是你是谁，我是谁，就这种感觉。像他，他从小家里很穷，他爸爸本来就想当喜剧演员，后来呢，就是为了安全吧，因为毕竟养家糊口嘛，他爸爸就选择当了会计师。结果呢，没想到被公司给裁员了，他们一下，他们全家就陷入到了生活的困境。然后呢，他那个时候才几岁啊，每天呢，就是放学了之后还得去刷马桶啊什么的，就是要去打工，就很辛苦。然后他的妈妈呢是长期生病的，就是同时还有点抑郁症什么的，就是身体非常虚弱。所以金凯瑞小时候回到家里的，他就非常害怕他妈妈有一天突然就不在了，离开他们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经常就是逗他妈妈开心，做个鬼脸啊，学各种搞笑的动作啊，讲笑话，反正就是为了让他妈妈暂时忘记痛苦吧。然后哪怕他妈妈笑一下或怎么样，他都觉得很值得。所以呢，你看他这个让世界笑了30年的这个喜剧巨星，他搞笑的起点其实是一片笑心
啊，
他就是逗他妈妈开心。然后他的搞笑，我觉得虽然那个时候他还很小，但是我觉得那个孩子他真的就是在用他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爱他的家人，爱他的爸爸，爱他的妈妈，就让他妈妈觉得不要离开我们，你看你的儿子我很可爱啊，是不是有这种心？
对，像就是加强一下这样的一种牵挂吧。
是，我觉得他这个起点呢，就是不是为了说出名啊发财，因为毕竟小嘛，他没有想到这些，但是他的这个爱心呢，他的这个孝心也好是怎么样，真的后来就成就了他。他到了好莱坞之后就几乎就可以变成任何角色了。你看他在那个神鬼认证里头，那个真的就是个动作巨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变相怪杰，还有那个绿脸人，我觉得简直他简直
出神入化，
真的，哎呀，简直那个演技印象太深了。就是他演的太好了，他甚至在拍那个月亮上的男人的时候，就是为了演好那个安迪考夫曼，他整整好几个月就完全活成了安迪。而且呢，他要求所有的人都叫他安迪，不准叫他金凯瑞。所以等到电影杀青的那一天，他洗掉了那个妆容，然后对着那个镜子想找回金凯瑞的时候，他发现完了，找不到了。就是他突然就意识到，哎，那个金凯瑞他自己的这个真正的他的这个身份怎么没了，怎么可以就这样就消失了，那个金凯瑞到底是谁呀？就是他已经习惯了别人叫他安迪了，他突然间发现就是他找不回来自己过去的那个了。
因为那个电影拍了好久好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他完全沉浸成那个安迪了。然后对，一下子不是安迪的话呢，他切换不回来了。这种感觉，迷失感，我觉得人会觉得有一种不安，有点会有一种恐惧吧。
是，而且呢，你想，他就是扮演了一个角色，然后入戏了，他就变成那个人了。再想找回原来
到底是谁
啊？对，所以这就引起他那个了。然后呢，他就开始慢慢放下那些成功的标签。其实他还讲过，他说当他成功了之后啊，走到哪里，人们呈现给他都是最好的一面。
对，
你知道吗？
对，
是吧？
所以
对、
啊、明白。
为什么你看神佛下来都变成个要饭的，他能看到人真实的那一面。
嗯，
他真的是一个佛妈，谁不跪着拜拜呀，对吧、
嗯、
能得到好处赶紧保佑保佑我吧、
嗯、
他成功人士对吧，哎呀你小心我认识他或者怎么样，他是给人带来好处的。可是当这个人真的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那个人他真正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呢他呢是把自己所有的那些什么搞笑啊讨喜啊什么这种精力无限的这种金凯瑞全部都放下，就是就面对自己那个长期积累的那种恐惧、
哦、
他害怕自己，
他自己的那些情绪怎么办呢？
对
吧，
就是他说他让全世界的人笑了30年、
嗯、
可是他从来没有让自己真正的笑过。
真的、哦、
是你想他要去完成这些让别人开心的这些，他是要去付出的，而且呢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达不到那个要求怎么办，他是有压力的、
嗯、
他也是有恐惧的，而且呢怎么说好，就是也会有空虚，也会有不安全感，
他肯定很深的焦虑感呢。
是
他要达到那个吗？你说的
对，所以后来他就真的很煎熬、哦、甚至就抑郁了。
哦呀，面对很多他就不再敢面对那些不敢触碰的这些情绪了。
是他就说，他说我不想再当这个角色了，就是这个你为世界创造出来的形象，就是他自己本人说的话，他说哈、
嗯、
我不想再当这个角色了，这个你为世界创造出来的形象对我来说太沉重了。
哦，
他其实就是很累的，听着是不是有共鸣？
对，其实这个抑是这个所谓的抑郁呢，它其实就是身体在跟你传递信号了，
对，
已经在告诉你了，
是
你体内积压了太多这种负面的情绪，
是
你要去释放它，而不是还在往里压，还在往里压。
哎，你讲的太对了，就是你要去就是面对它。
嗯，
他其实当时就是有一个他的朋友，算是他的导师吧，
嗯，
就是说了一句话，就像一道光一样的，就点醒了他。他那个朋友跟他说，说你不需要一直表演，你可以试着面对那些你一直不敢去触碰的这些情绪，就是这句话，
情绪，
对，就是其实就是让他去面对，不要逃避。然后呢，他就开始慢慢放下那些成功的标签了，就不再去强迫自己每天去讨喜啊，去搞笑啊。他就是去面对自己，就是他小的时候那个恐惧，像他看到他妈妈，他怕他妈妈
失去，
对，怕失去妈妈，怕就是家庭破碎啊，就是长期的这种不安全感，这些空虚啊什么的，就是他就开始去面对了。
这个过程可能很不容易吧，
很我觉得就是人去面对自己不想面对的时候，他本身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挑战。
你知道人本能的就是逃离这些情绪的，
他就想舒服。
我其实我有一个经历，我就感觉当有个东西你不想面对它突然来的时候，不是你人的层面的，是你的身体，你的潜意识当中自动就封闭了，你自动就封闭了。
对，其实我们的身体真的会提醒我们、
哎、
保护我们。
对对对，他不让你去面对那个情绪、然后你自己如果不是有一个清醒的一个意识和你真的要去面对的话呢、那道门是关着的，
是
你必须得很清楚，人要随着本能走，那个本能它会让你保护你绕开。
他也是要痛苦到一定程度的、其实他，我觉得金凯瑞他真的就是他所有一切都得到了，反倒感受到了一种空虚，因为他一直、我觉得好多人哈，没有成名之前或者没有成功之前，一门心思就是想着怎么成名怎么成功、可是真的成名了成功了，突然间就觉得好像有一种失落，就是怎么来说，摩卡不是一个多么成功的人哈、但是我真的就会觉得，就是当我聚精会神的或者全力以赴的去为一件什么事情去努力的时候，真的成功了的时候，又好像哎呀好像有点空，哎，就是那种感觉吧。我没像他那么成功了啊，但是他不再去表演，不再去取悦这个世界，去扮演某个形象角色的时候，他干什么呢？他开始画画了，冥想了，你看到吗？就是让自己静下来，过那种低调的生活，
就是开始和心灵要得慢慢的，他要，
我觉得他就是面对自己了，
对，
而且呢是去爱自己，就是照顾自己了，面向自己这边来了、然后去愿意拥抱自己的那些不好的情绪啊，然后去找那种前所未有的那种平静和自由。我觉得这个就是身体真正的向往，这个每个人其实都很向往这些、
所以从外在的那种闪光哈、走到内在的平静，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哦。
对，是的、
哎、
所以你就看哈，他花了30年，他最后他明白什么了哈，他就，我今天讲他这个八卦哈，就是因为他后来他就说他说
讲的不像八卦
你以为那你哈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你 就是在所有的角色、所有的成就底下，那个还在的其实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啊，就是后面的那个啊，这个肉身底下，
嗯，
就是一种不需要被定义的存在。这个就是咱们前面讲的那个，就是当你真正放手的时候，哎，反倒就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那个自由。你看现在的他，就是看起来就特别柔和，特别真实。就是2026年在那个法国那个凯撒奖领奖，就是终身成就奖，他不是留了长发吗？
对呀，
那个笑容啊，和以前那个夸张搞笑的样子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真的，他就是卸下面具，成为了那个真正自由的人。
哦，难怪有人说这个金凯瑞是假的，
是
闹了半天是因为他真正的改变了。
对，现在那个网上不一直说嘛，
哦，
说他什么克隆了又怎么怎么地的，
哦，
对吧，然后我才去关注他这个事儿的，
嗯，
其实就是现在金凯瑞我觉得啊，
嗯，
是他的本人。而且就是2026年他这个最新的这个公开的资讯，就包括他2月底在法国凯撒奖露面的时候，那个就是确实是他本人，他的那个团队和主办方就是出面澄清，说什么那些替身呐、啊、克隆啊，网上那个传闻，就是因为他那个外表的那个形象变化太大了，所以引起的这个误会。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可信度的。
那也是很奇怪呀，一个人的外表他怎么会就不像他了呢？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呢？
就我觉得他内心改变了。就他不是讨好搞笑啊，或者他已经完全不去扮演那个角色了。以前他呈现出来就是他是为了演一个金凯瑞嘛，他自己其实总结得很到位，他在演金凯瑞，演一切，演一个让别人去开心，
嗯，
去搞笑，
大家头脑意识中的金凯瑞，他在努力的去演他，
对，
现在回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就是这几年他就生活的非常低调，
嗯，
就是淡出了这个好莱坞的这个主流了，
哎，
长期你看他注重心灵的修行，你看他那个问题老深刻了，对吧？
对呀，
我是谁呀，对吧，
嗯，
是他画画啊、冥想啊、生活节奏都下来了。所以呢，在那个2月那个凯撒奖领奖的时候，他那个深色的那个头发哈，脸上也圆润了
啊，对，胖了， 对，
对，再加上他整个人就是平静的，哦，然后笑容也很真诚，那个状态是放松，和以前那个疯狂搞笑那个形象真的差别很大。他现在就是你像他当时在现场用那个法语致敬，感谢他的女友啊，感谢女儿啊、父亲，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他这个人很真实的这种个人的这个感，就是展现吧，是这么一种，
嗯，
我觉得他是属于这种觉醒之路，你觉不觉得？
在这里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呢，也是中午这个时间，我们不上班的朋友，
嗯，是
在家里哈，可能是一个可以去想一想哈，聊一聊的一个话题。
是，他是就是不再需要用那个角色来保护自己了，嗯，而是呢选择一个更真实的、更平静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嗯，
就是。怎么说好，他公开讲的就是说我已经够了，我做够了，我就是我，就是，
嗯，
啊，我就想做回原来我自己。
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嗯，我们就像刚才莫卡讲的，他对一件事情可能做成功哈，那么可能这他有相同的地方，就像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有我们的角色，
对，
我们也是想扮演好这个妈妈的角色，或者说一个父亲的角色，很努力，那我们可能也承担了一些压力和委屈，
嗯，
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妨把这部分内在的拿出来沟通，
嗯，
比方说你对孩子讲，就是你这样，我打比方了哈，
嗯，
就比方说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做一些事情你很伤害我，
嗯，
就是你让我做父亲哈，或做妈妈，我有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感受，你可能可以把这个沮丧，这个受伤害讲出来，也许那个孩子就成熟了。
是，
如果总是扮演一种完美的话呢，
嗯，
可能
全都自个儿扛。
对啊，
嗯，
所以这只是打比方了，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就想到这点了，可能适用于每一个人哦。
是，我觉得中国的妈妈特别容易，爸爸也好妈妈也好，特别容易像咱说老母鸡护小鸡仔，大翅膀一开，小自己的孩子都保护的好好的，是吧，生怕他们风吹雨晒啊什么的受伤害，但是呢真的有的时候家人坐在一起的话，把这些分担出来，对吧，
真实的东西。
对，
因为现在的社会也变化了，就因为那社会很复杂， 如果我们的孩子成长得很单一，有的时候呢，可能面对社会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理解上的难度，那不妨有些东西就真实的去谈。
其实我觉得作为孩子这一方来讲，比如说我吧，我觉得我们呢，也别被对父母要求太高，真的，谁都是第一次当妈。所以呢，谁也没经历，就是有啥经验，尤其家里都是一个孩子之后，所以这当爹当妈的都是第一回，要给就是犯错的机会。
好的，
嗯，
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希望呢，看看是不是跟您有一些共鸣呢？哈，也欢迎您发手机短信9619611来告诉我们您的体验。尾号是7623的朋友呢说，很高兴再次听到，哎，摩卡又到节目当中来了哈。那小芳一直在陪伴着。那么他说呢，苦瓜炒咸蛋也很好哦。
哦，对，真的是完全赞同。
哎，
是的，
对的。所以不光是炒鸡蛋哈，
嗯，
哎，今天我发现这个鸡蛋叫百搭哈。那么还有呢，就是5959的听众朋友哈，也是他说呢，不吃美国的淀粉和大米
哦。
还有马铃薯，不光是因为它们增加血糖，而是因为它们有各种各样的人工化学和污染。
另外啊，现在这个转基因的东西啊，也是很有争议的，所以呢，真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像日本的它的一些大豆啊，日本的纳豆很出名的嘛，大家都在吃，所以它后边都会标注上是非转基因的，所以像豆类啊、玉米啊什么这些，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转基因的东西呢，它还是有一定争议的。
对，所以在这里哈，我们聊聊生活，聊聊健康和养生。
但是我非常感谢这两位给我互动留言的听众啊，真的对摩卡老大的鼓励了。
对呀，希望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手下里方便的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有互动哈，您的想法我们会通过广播分享给湾区更多的听众朋友。
对，刚才啊，我们聊了这个金凯瑞啊，他吃了他的一个大瓜哈，我觉得他的这个瓜吃的哈，真的是很怎么说好呢？对我们的身体身心方面真的是
启发吧，
对，真的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就祝大家工作顺利，吃得健康，下午心情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